好，现在我们这个节目是向大自然学习。哦，等一下回来要考大家的。我们是走一趟。好，向大自然学习啊。其实呢，整个大自然呢，它都在传达很多讯息给我们，很多生命的讯息。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自然界的真相，它有它存在的现象，就有它存在的原理。啊，大家注意听这个，这个很重要，一定要听清楚来。今天我们这是一个很有用的一个学习。好，向大自然学习的原理呢，就是因为我们了解到自然界的一切的现象，万事万物，它有它存在的现象呢，就有它存在的原理啊，这个很重要。基于这个原理，我们要向大自然学习。所以在这个佛家跟道家基本上都有它共同的地方。那么老子在《道德经》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啊。这个道法自然其实指出了这个奥妙。如果你读到《道德经》，你可能读不懂，你读佛经里面的东西你好像读不懂，但是呢，如果你看自然的话，你却看得懂很多东西。为什么呢？啊，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你要懂什么叫做卦。卦你们知道吗？懂不懂？你们不会八卦吗？会八卦吗？啊，你们也很八卦了啊、哦！啊，八卦，八卦其实讲卦是什么？到底你们懂不懂？你们讲八卦，八卦卦是什么？卦是 pattern， 明白吗？模式啊！如果你在学习的过程中，你懂得掌握万事万物的 pattern 和模式，那其实你会明白很多东西的。好，今天我们走出去向大自然学习，就是要让大家保持一个清明的心，然后观察啊，观察过后到底这个是代表什么，这个代表什么，这个看到的是什么。每一个人看到大自然，看到树，看到山海，都体会都不一样。可是你的心很清明的时候呢，啊，你就看到那个卦，它是一种 pattern， 一种原理。然后这些卦，这些原理如何用在我们的生活上啊，这个很重要哦。好，那我们就向前走。那么在走的时候，慢慢心很轻啊，班队会引导你们，等一下看一下这个，看一下那个，看了回来，然后每一个人要发表，好不好？好，就这样子哦。所以大家的心要打开，开明，然后鞋子没穿了哦，好好的感觉跟大自然接触，不可以穿鞋子哦，啊，这样子跟大自然真正的接触。用我们的眼，告诉你哦，观察大自然，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还有我们的心、意，六根能去感知大自然，看到。只有这样，怎么感知呢？当你的心保持清明，不要去想多多，不要理论多多，就是很清明的看、听、嗅、尝、记住，还有心在感知。好不好？我们慢慢的走，让自己的心沉静下来，不要让心里面乱糟糟想很多东西。当你心里乱糟糟想很多东西，你没有很如实、很纯净的感知哦。这个感知非常的重要。好，就是这样哦。好，我们向前走哦。好，静静的向前看。继续的走，也让我们向下看。在我们走着的时候，也用心听。好好的感知，静静的听， 心里不要说话，静静的看，静静的听。我们静静的站在一会儿，大家把眼睛闭上，静静的感觉，静静的听，静静的感觉。继续的走，看看天上，看看天上，看看左边的山，静静的看，看看上空，然后我们再看看，转向右边，静静的看。继续向前走，
我们转回去。好，啊，大家停一停啊，我们捋一下，看看地面，嗯，观察一下，观察这些一动一动的，然后上面一粒一粒的现象。好，继续的感知。不要说话，专心，保持宁静。继续的感知。好，我们来到这里啊，看看这个树林。观察一下，
南无大慈巴哈瓦多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南无大慈巴哈瓦多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南无大慈巴哈瓦多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刚才我们已经在海滩上走了一轮，那
基本上呢有一点是你会发现到这样子走一趟，然后大家发表自己的感觉和体会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同样的一个经验，一起向前走，一起走一圈，可是每一个人的体会和感触都很不一样，有些很一样，有些类似，也有些不一样，对不对？有这么多种，其实它其实告诉我们，因为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一个每个人的世界都有所不同的，同样是看到，同样是听到，你带着一个愉快的心，你看到的啊，就是很美好，很美好，是一幅画还是什么？啊，你带着一个感知的心，然后可能你领悟的某一种，啊，你看到比较另一种潜层次又不同，其实跟我们的心境有关系，所以这让我们也学会尊重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他自己的体会，我们很重视的是尊重每一个人的体会，没有所谓的不要去讲对还是不对，我们去尊重每一个人的体会，每一个人的发现，每一个人的发言。我们在佛教圈子的时候，我们很重视这一点，所以当大家在相处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没有说是谁去取消另一个人，哎，你讲的话怎么样，没有，我们就是要每一个人的话，每一个人的想法，他表达的是一个他自己内心的真，所以我们尊重每一个人内心的真，每一个人的层次，这是很重要的。好，那在你们的那个观察报告里面呢，基本上它涵盖两个层面，一个是你的发现，你的感知，第二是你对那个感知的启发和解读，对吗？所以那个感知是很原始的，它只是一个很原始的感知，你看到就只是哦，你看到海就是海，看到浪花就是浪花，但是呢接下来啊，下一步你对那个经验的解读的那个啊，那个就是走向另一个层面了，所以它就是你对经验的解读影响到你怎么样的把它连贯在别的方面了。但是呢，它最原始的阶段呢，你不要想东西啊，可是压制就很辛苦了哦。那你完全不想东西的，它是一个很单纯的感知。那在这个很单纯的感知里面，如果你能够完全活在当下。完全很单纯，念头都不要起，只是这样子感知的话，你会发现到它本身就是一个法的力量在那边，就是一种自然，一种宁静，一种清净，一种开阔，是一种美好，它本身就是这样完全感知，而且呢一种超然，
你真的完全很，如果是很淳朴的感知，也不要生气，也不要解脱，也不要什么，那个心本身是一种自在的心的，它本来就是好好的。可是呢，当我们一解读的时候呢，啊，就出现很多这个好啊，好的解读啦，不好的解读啦，这个大家的解读几乎都是好的，大部分都是好，所以就是这样子。好，那这个层次呢，完全超越那个思维的层次呢，啊，这个不易得，这个是一点训练，你才能够跨越另一个领域。当你跨越那个领域的时候，你再回到思维的领域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大大的提升了你思维的层次，它大大提升你的，这个是只能讲给你们听，希望有一天你们自己去发现。所以超越思维的层次其实是跟这个思维的层次它是辅助的，它会大大的帮助我们那个思维的层次。好，那思维的层次呢，其实现在我们能够讲的也只是思维的层次，超越思维的层次只能够姑且的讲，但是呢，真正明白你还是要自己去让自己训练自己的心能够跨越超越你们的思维。这是一点。好，在思维的层次里面，其实呢，你看到东西都有解读的，好的解读我们叫做你会看对的方式去看待，我们叫如理作意，如理作意就是对的方法去看待。看了过后，怎么叫如理作意？对的方式去看待，让你的心升起美好，心升起清净，升起善良，升起真，升起光明，那个叫做如理作意。如果你看到一样东西啊，你就解读的时候呢，让你的心起苦恼啊，那个就是不如理作意的啊，明白吗？啊，要记得这一点。所以几乎我可以说，刚才呢，其实大家都是有如理作意的，开始的时候啊，但是几乎大部分都如理作意。但是呢，在如理开始，你看到的时候 ，OK， 很好，美好，不好。可是，在你再进一步的时候，再进一步解读的时候呢，啊，可能就你因为看到美好，你去贪念，有一些是喜欢，并不是每一次喜欢就是贪念哦，你只是觉得很好。可是，如果是到一个时候，你喜欢很美好，喜欢清洁，然后呢，如果是啊，什么东西来干扰啊，因为那个，因为你爱护那个美好嘛，你对美好的追求里面本来是好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喜欢大海啊，算了，可是当你对这个美好的喜欢加了一个强求要，那个时候呢你就生气了，因为那个它不如你所愿，你就生气。所以如果你只是好好的感知大自然，享受大自然，其实你会觉得它让你的生命好起来，很光明。可是呢，在这个一片开阔的天地里面，你的眼睛放在那个垃圾啊，就苦了。其实我们也看到，师父也看到，我也想捡起来。其实那个时候记一个念头，可是当时是想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等着做，不要让大家的心跑向一个方向，然后呢其他东西就看不到了。所以我才想等我们要结束之前做之前，我们给这个环境来一个清理一下，奉献一份啊，然后好了，就做一点环保，我们才离开，这个很好。但是呢，我本来想要捡，现在不是时候啊，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做。不是说什么生命里面有些事这也很重要，但是呢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的时候，我们就要完成更重要的事，然后呢我们再来处理。所以如果你让那个东西卡在你的心里面，好像它就是全部，那就生气了。然后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任何事情任何经验让我们起了烦恼，很不值得。像大海这样子，它像包容，像大地这样子包容，你吐口水你踩它什么，它就是它也不会对你怎么样。那佛陀呢，在今天早上我在看了一部经，大罗和罗经嘛，然后啦瓦达斯是的，就是马哈布罗瓦达苏达，就是佛陀跟他的孩子罗侯罗讲的经。他讲了两部很知名的经，一部就是这个佛陀讲呢，像罗侯罗你要学大地啊，就像刚才小丽讲的，要学大地，大地你怎么丢它，肮脏的东西怎么丢它，它就是稳稳的，就是不反弹也不会怎么样。然后你要像学海学水，水你什么肮脏的东西它冲它就是帮你洗干净。你要学火， 什么不好，什么东西啊，乱七八糟，他一把火还可以全部肮脏的东西全部一烧，烧干干净净，烧到完。你要像一阵风，一阵风，全部可以从狂风来的时候全部都给你清掉冲掉，所以我们的烦恼也可以全部都这样子冲掉清掉。然后你要像虚空，虚空它就是你怎么样都不能够对它怎么样，你不能抓它，不能怎么样，让你的心像虚空。那这是地水火风空，这个佛陀也特别的讲，这个是佛陀用的是看到这个的时候然后引发的如理作意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可以达到的大部分，大家都大部分的时候都可以达到的这个层次。好，可是你会发现到如果你一太快，你太快起思维，你错过了一些东西，你对一些东西，如果你没有深入的那个很原始的感知，没有很深入的话，你只是在浅浅的看到，然后你起思维，你虽然是如理作意，但是还停在粗浅的层次，也是要对的。那你比如说你会觉得啊，这个浪一直没有停止的，它就一直没有停止，没有停止的，就像生命的种种种种啊，你们去解释啊，浪花没有停止。其实呢，如果你真正的放掉那思维，你真的完全活在当下，让你的心完全敏锐的去感知的时候呢，其实呢，每一刹那声音都在停止，每一刹那声音都在停止，也在升起，在停止，在升起，在停止，在升起。这种体会是另，那是另一个层次的体会，它是对生命的体会，生命的体会。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像我们在学打坐的时候，我们就是要让心慢慢的把那念头放掉，要放掉够久。当你放掉够久的时候呢，它的力量就来了，然后你就能够很如实的看透很多生命的很多真相。比如说，单单这个，如果你只是这样子看一看，你看不到它刹那的那种深一层的真相。可是当你的心完全静止很久了过后呢，它力量累积了那个力量的时候呢，你再看这个时候已经是不一样的看了，已经不一样的体会了。它是完完全全穿透性的，穿透性的，超越的，所以它是这样子的，所以才告诉你们啊，把你们的念头放掉试试看。可是虽然没有达到师父的要求这个层次，但是呢，我可以说，因为你们多多少少也有放掉很多的这杂杂的东西，至少你过去的、未来的、你的烦恼、你的学业啊、你的什么英文还是什么啊，你就至少呢。我看你们就开始有一些新的发现，平时你们可能没发现到东西，对不对？因为你的发现深一层，所以你的理解、你的思维也深一层。像比如大家才发现到啊，原来啊，这个海浪的声音是吧？啊，原来是这样子的。平时你跳进海，忙忙碌碌跳进海，你都快快的跳，你都没有真正的听一下海的声音，很舒服，对不对？很舒服。所以你看，有些时候我们在一直在想，一直在找答案的时候，我们太急着找答案，有些时候我们停留在很肤浅的层次。有些时候放一放，不要急，不要冲，静下来，让你的心沉淀，然后你再找答案，可能就会不一样。这是为什么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常常我们都，如果发现到大家在刚刚走进来那个时候，你说我们，如果我们觉得大家都很好，我们就南无大萨就开始。如果有些时候发现到那个场面，大家心不处在那个很协调、很沉静。比如说刚刚你驾车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电单车骑士突然在你面前杀过，让你吓了一跳啊！你可能等一下你来开会的时候心就不停不调和，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想啊，看、哦、感觉到有这种气氛的时候，让大家心静下来。反正你不要急着要做事，你不要急着解决，反正你停下来，等一下你就能很快的找到更好的答案。所以今天给大家的发现就是要大家静一静，慢慢的走。慢慢的感知，然后呢，你会发现你的思维和你的体会就大大的比以往没有的体会、没有的发现、没有的感想都浮现。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作家或一个诗人，你可能更需要让自己超越思维。所以当你超越思维的时候，你写出来一首诗，突然间好像就是更深的从内心的美好散发出来。好，那么我们这样子看，我们回到思维的层次好了哦。因为超越思维的层次，这个以后给你们慢慢的去体会啊。好，思维的层次，你看你们去走，你们每一个人的感知都是很宝贵的。我觉得，如果我们这样子互相交流的话呢，我们真的会学到很多东西的。因为你的看发现，
你别人的发现会启发到你，你的发现也会启发到别人，你的感想会启发到别人，别人的感想也会启发到你，这是非常好的。所以当我们有一个很健康的交流和互相尊重的时候，别人讲什么我们都杀入，尊重他，对不对？我们也尊重他啊，他生气我们也尊重他，对吗？啊，真的，因为他其实他那个来自他一个很美好的心，他的爱心，他对大自然的一种关怀，他的爱心。可是我们只是他唯一的是说他的爱心跨多了一步，有了一个抓取啊，所以才生气的。可是那个我只要那个退回一步，他其实是很美的，很美很美的心，只是跨多了一步啊，那就可惜了，退回一步。因为呢，如果他不要跨多一步的话，他达到两种环保，一种是内心的环保。可是呢，他跨多了一步，他要外面很干净，可是心里面就不干净了。啊，对不对？所以啊，其实这个更重要，这个是因，这个是因。我们的心念起心动念是因，因为整个心，大家的心，其实我们的大家的心集合，它影响到整个环境的，影响到整个环境，真的是外在的环境也会因为我们的业，我们的心而有所转变的，是有的。好，所以好，那当我们静静向前走的时候，嗯，你就感觉到。如果你只是放松，这样很松，你不要紧张，那个风吹来很好。那风吹在你身上，其实这种海风，你感觉到好像它会有一种放松、松懈的那个效果，那个也很好。哦，还有呢，就是你静静听那个海浪，它是一直在生灭，一直在生灭，在生灭。可是呢，虽然在生灭中，它有一种舒适的感觉，嗯，舒适的感觉。然后呢，你真正去看，地面的那些小小的众生，其实他每一天都在忙着做屋子，造造造，挖洞，然后呢，等一下潮水来，一天潮水来两次，还是几次，还是冲一下，走了，他又要重新再造过，冲走。在他来讲，就是，每一次来又冲掉，又再重新造过。其实呢，同样的，如果是从天上的天神看我们人类，梵天神看人类，就是我们看那些众生一样，辛辛苦苦造造造造，冲了没有了，又在造造造，冲了没有了，那个是还说是好命的，如果是不好命的，你一眼没看到踩下去，他就死了，或者是你存心踩下去，如果是没有善良的心踩下去，他也死了，都是他们的生命是很脆弱的。其实呢，我们人类的生命，我们以为很安稳，其实只要轮回，也是很脆弱的，是这样。但是就是没完没了的追寻、制造、创造、扑灭、制造、创造与扑灭，是这样子。那个是说，我们再可以这样子看到。然后呢，我们继续向前走。当你们望向大海的时候，你会发现大海会怎么样？开阔，还有什么？虽然那个风起，它还是会波动。可是你们发现整体来说大海还是平的，对吗？而且呢，它几乎这个岸边它也不曳见，明白吗？它不曳那个岸的，基本上它就是一点上一点下，一点上一点下。但是整体宏观的时候，你看大整个大局的时候，它其实是蛮平的。好，再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这里谁读科学的？谁是读科学的？大海为什么会那么平？啊？来，再说，好深，他讲很深。大海为什么那么平？为什么大海不是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为什么大海是平平的？水位，水位，水位，整体来说，水位都是平平的。为什么？为什么？这是点科学原理。啊，对对对对对对，是的，为什么呢？为什么是平平的？啊？什么？
滴水是圆的。
为什么不能像山这样子呢？山有的时候。啊？因为它这里贵。差不多，差不多，再讲深一点。对， 为什么它没有那个水没有浮在天空上，地心引力，对不对？然后为什么那么平？两个数字啊，你真正去想，因为它柔软，这是一点。然后呢，因为每一滴水都服从地心引力，都是在地心引力的范围。每一滴水，当每一滴水都跟着那个地被那个地心引力吸收的时候，每一滴水，而且呢，它有那个柔软的性质，所以它自己就会平下来了，它不会一搞一滴了，对吗？如果水不每一滴水没有跟顺从地心引力的话，就不可能。风可以给它刮，它动一下动一下。地震的时候它可以来个水纳米，但是呢整体来说海那个水其实它也不是真的那么平哦，它是与地球是这样子圆圆，对吗？四面八方都是海，主要是因为地心引力，然后每一滴水都服从地心引力，它就平平，它怎样波动它也是在一个范围以内。其实一群人也是一样，当我们每一个人依着一些法则走的时候，它是好好的。我们一直照法则走的时候，跟这一个自然界的法则走的时候，它本来是一点点的改变，一点点的不同，但是整体来说呢，我们是可以有一种保持一种很平稳的状态的。一个国家，一个人群，一群人也是一样，当一群人每一个人都按照一个合理的规则做的时候呢，那它就是好好的。当你不要照规则，你不要照规则的时候呢，就很麻烦。那种我们讲的叫如法的规则，合理的规则。好，你再继续的看，有看到云吗？有看到云吗？其实每一个大自然大地，我要讲的是 pattern 哦，不只是那一个东西。如果今天我们只看到海，只看到浪，我们没有看到那个模式，那个卦，记得刚才开始讲的那个 pattern， 那你可能只学到这个。可是如果你明白的是一个模式，那我们再回来看我们的生命，其实很多的生命的遭遇，它是有些时候像这个模式，有时候像那个模式，有时候像那个模式。那如果你能够了解生命的模式，那基本上呢，你就很容易克服你生命的问题，而且你会发挥到很好那个模式。好，我们看看云的模式是什么。它很柔，对不对？很轻，对不对？然后呢，风吹过来它就飘过去，风吹过来它又飘在一边，明白吗？本来它要代表的是什么？如果是生命里面，当它是好像很自在的，这边将来它也很随缘的，将来它就来了，那边就去了，然后它遇到山它就被挡住了，就在那边靠在山那边了，是，但是呢，所以当我们没有什么执取的时候呢，其实你的心是好像很自在的，明白吗？就像云一样，你没有执取的时候很自在的。但是呢，如果你没有一个立场的话呢，那也是很麻烦的，你不知道什么善啊恶啊，什么都可以啊，所以它有它的一些规则，它有它的一些规则，云有云的规则，天空有天空的规则。当你向前看的时候呢，你们有谁有真正观察到天空虚空这个 space， 这个 space 也是大自然的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你看这个 space， 这个虚空，你抓它你抓不到它的，你捶它，其实它不会受伤的，对吗？对啊，因为它有啊。如果它像星空，它捶下去就没有事了嘛，对吗？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老师。通常我们的内心里面，因为有一个抓取，有一个我，所以我们才会受伤的。如果我们不要有一个自我放掉的话，其实是没有人可以伤到你的。明白吗？这是一点。还有呢，还有很多很多的啦，我们每一个人走在地面，他都有留下脚印，对吗？都会留下脚印，但是呢，过一阵子，这个脚印都会被冲掉、忘掉，真的。我们很多人走在这个世界上，希望给世界留下一个历史。一个要人家记得自己，对吗？都一样的。像你们谈恋爱的时候，你想我吗？有没有？有没有？都会有没有期望对方想你啊？不知道啊，那不好，那非常好，很好啊，真的。我告诉你，对不对？ 其实那个代表着什么？其实我们人，其实因为我们的自我，我们有点在意的，我们在意我们在别人的心中留下什么，留下什么。然后呢，这个是爱情，只是你的要求只是在一个人的心中留下什么。那当你是成了一个历史性的一个那种领袖的时候呢，他们的要求就更高了。有些他只是要权力要地位，那有些是他是要留名的，要千古流芳的，要留下一个影子在这世界。但是不管你留下的哪一个脚印，小脚印大脚印，最终浪来冲，他走了去掉，冲了走了去掉了。再伟大的历史再怎么样，过到过后大谁都忘掉了，都忘掉了，他都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永恒可以持久的。你真正这样子去想，反而你就会觉得啊，但是呢，你就觉得不会再去在意太多了。但是呢，还是有差别。如果你留下的脚印是朝往对的方向，那么后面在那个潮水还没有把它冲没之前，你可以让很多人跟着你的脚印也找到对的方向。在还没有冲没以前，没有被冲没以前，就像佛陀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脚印，他留下的脚印是对的方向，朝往清净永恒的快乐，远离一切的苦难痛苦污染。所以变成，可是这一个佛陀的脚印最终也会被冲掉的，最终这个佛法在这个世界上也会，它是无常的，它会被冲掉的。但是呢，很有价值，在它还没有就冲掉以前，它可以让很多很多的众生他们的生命好起来，亮起来，少了很多的苦啊。这个脚印呢就很有意思，就非常的有意思。而我们每个人走过，要不要我们都留下脚印，对吗？你想要想不要，它都是留下脚印，都会在这个世界留下一个脚印。但是呢，如果我们留下一个脚印留给后人，很好的，别人的生命一点好的东西，那实在是很有价值的，很好的。然后你看那个山，一座山，狂风大浪吹过来的时候，它是稳稳的，浪还会起水，因为它柔，它还会起浪，可是山就是稳稳的，稳稳的。然后呢，你看那个树林，像你们说的，有大树、小树，有草、有杂草，它是自然的生长。他们没有说大树要排挤小草还是谁，没有，它只是它长它的，它长它的。在那个长的过程中，好像有竞争，但是呢，它是一种自然的，你长你的，我长我的。那长到一个时候呢，啊，就是它自然的存在，有些会各开一点，有些会怎么样，它是自然的存在。你没有说看到那个大树说啊，我要这个空间，你不可以长草，然后呢把那草也砍到完啊。可是现在我们的人类呢，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不只是自己要的一个生存的空间，我们还要霸道。如果我们不要霸道，它是自然，到了一个时候，它到了饱和点，它就是这样子，它是一个自然。但是呢，所以大自然的生长，它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它就是它长它的，它长它的，它长它的，全部都长得好好的。其实你继续走，你继续走的时候，以后你慢慢的走，还有很多很多的发现。像你们看到那个地面啊，那个小小的地面，那个沙堆啊，还小小的小像有波浪这样子啊，波浪。然后再远一点的时候，你就看到比较大的波浪，对吧？看广大一点，再广大一点，你看整个大地也是，你在飞机上看起来也是像波浪。所以宏观、微观，它都是逃不了一些基本的原理，它有它的不同。还有它的差异，所以很多还有很多。其实为什么有一些我们很多科学的发现都是来自大自然的？你看，我们知道，单单我们制造飞机就好，对吗？制造飞机，飞机的造型其实很多地方模仿什么？模仿鸟，对不对？啊，这个鸟的头这样子，飞机的头也做一点，然后一点这样子。那么为什么？你们都知道，那个风速快一点啊，这边的那个气压就小一点，然后它就抬起来啊，就这样。然后那个翅膀是平衡，啊，那个尾巴，平衡方向等等。所以他们都在研究的，很多科学的发现都不是从大自然里面来的。这大自然的情形是很简单的，就是你有这个， 自然界有这个法则，它就会有那个现象。这个是我们，如果你有学易经的话，易经的原理就是有其理必有其象，有其象必有其理。所以我们看到的一切象，其实都告诉我们一些理。你能够了解这个理的话，你的生命其实慢慢就了解，哦，是这样子。然后其实呢，小鸟的卦理可以用在飞机上，那水的卦理也可以用在我们的生命里，大地的卦理可以用在我们的生命里，山云卦理都可以用在我们的生命里。那么我们的生命的遭遇，我们的卦是无数的。今天你遇到一个快乐的格局，一个局面，明天你遇到一个挑战的局面，在明天你又遇到一个平淡的局面，在明天你又遇到另一个局面。其实生命我们常常都在不同的卦里面翻转，这个卦这个卦这个卦这个卦这个卦，很多很多的 pattern。 但是有些人他只要一种 pattern， 他不要别的 pattern 的时候呢，他就很辛苦了。嗯，很简单，我们讲云就好。有一部电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以前一个很古老很古老的电影，林青霞演的，我是一片云，有看过吗？这里谁看过？没有吗？我是一片云，那故事还记得吗？那个故事，那个就是他是在那个三角恋爱，把这讲一下，不是要讲恋爱，把这要讲一个自然界的法则哦，把这不是教你们谈恋爱啊，好，他就是一个是秦汉，一个是秦祥林，那也是他们现实生活中的真的也是这样子发生的了。然后呢，他就爱这个，等下还爱这个对头，等下爱这个，等下爱一个。其实呢，他很向往学云，在那故事有没有看过？啊，他讲的是什么？像他的故事，像你的故事吗？哦，哎呦，那你像你是扮演哪一个角色？你是三个角里面，你是哪一个角？一个对两个的，还是两？啊，多心的那个，多心的。好，然后呢，他的想法，他小小呢，他这个生命呢，他的成长生命呢，他就想要学云一样，因为他觉得云很洒脱，很自在，飘来飘去，要来这里就这里，要去那里就那里，很自在。所以人家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啊，人家秦汉还是谁？秦祥林问他什么名字？哦，我是一片云，啊，还是一片云这样子。其实向往的是什么？向往的是洒脱和自在。但是呢，当他把那个云的卦用在错误的模式、错误的时候呢，他就是完了。当云，你说自在就是随心所欲嘛，我要怎样就怎样，我要怎样就怎样，这个叫做自在和自由。随心所欲，像云一样飘着，随缘嘛，云吹过来啊，这样也好，这样也好，飘过去也好，自在。但是换个另一面，当两个人在追他的时候，这个来这个来的时候呢，他等下这边，等下这边，等下这边，等下这边，结果呢，搞得焦头烂额，到头来呢，那个怎么秦汉为他自杀此时的，然后呢，他也发疯了，然后呢，到后来呢，那个秦祥林呢，要对着一个发疯的人去照顾他了，怎么样啊之类的东西啊，就这样子结束了。故事呢，就是一片云的下场呢，是蛮凄惨的，蛮凄凉的。好，所以呢，为什么他开始的心是要自在，没有错，他要自由，随心所欲。当那个随心所欲用在烦恼的时候，贪念的时候，一下子这个男生对他好，哇，很享受，等下一个男生对他好，享受，那个他在贪念的时候，那就完了。随心所欲，在烦恼随心所欲的时候呢，都是苦的。清净心随心所欲都是好的。当你清净心，你随心，你带着一个很善良的心，看到哎垃圾你就捡起来，看到什么你就帮，这个是随心所欲，可是呢是美好的，你自然散发出来的都是身上美的，你帮你怎么样自然都是美的。为什么呢？听你的心，当你的心开出来的是智慧，出来的是美好啊，那么随心所欲是好的。你没有听，你没有 读到那个 Steve Jobs 乔布斯的那个啊，你是 Steve Jobs 啊，乔布斯有没有？你说他有教他讲， 他教大家，你们不要死板，你要听你的心 ，listen to your inner voice， 有没有？你们读到这一点？啊，那个我们你们用现在用手机啊，用什么 iPhone 啊，什么都是这个的啊。哎，他为什么会这样大成功？他想听你的心，可是呢，在怎么样的心情听你的声音，什么时候不可以听你的心？啊，如果你像那个林青霞，我是一片云，他念起的时候你听你的声音，你完了，你的生命一定是完蛋。当你的心清净，智慧心涌现的时候，你听你的心，通常都会得到很好的结果。所以我们就找，哦，原来是这样子，那我们就明白什么时候用这个卦理，什么时候不是一个卦用到倒的，它用在善的地方它很好，用在不善的地方它就非常的不好，随心所欲，完了你的烦恼那边泛滥了，害死自己也害到别人，明白吗？所以生命里面要能够辨识不同的卦理，当我们了解生命里面有不同的模式，那我们就会有一种，当我们的心不要抓住一个死板的东西，不要抓住死板的东西，这样想开阔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其实生命常常都一直在变卦。所以如果生命变卦的时候你不肯变，你就完了。像我们刚才走到外面，突然间天气变化了，下雨了，那你还是要慢条斯理的走，可以啊，享受那个雨点嘛，小雨点非常的好，非常快乐。但是呢，如果有人的身体比较弱的话，生病怎么办啊？其实呢，如果给师父来讲，其实我倒是讲啊，淋湿也没关系，淋雨是很快乐的感觉，然后呢雨伞不要也很快乐，然后就淋着雨慢慢还是慢条斯理的走是可以的。给我选择，我是不用急急的跑回来，如果我可以慢慢走。但是我会想到，哎，在群体里面万一有些人的健康万一不好啊，那我在慢条斯理的享受雨点，他来为了这个享受雨点生病，那不好。那我们不可以为了自己喜欢的东西，而且想到还有群体里面有些人的健康可能不允许，所以我们就快快的走回来。所以因为卦已经改变了，天气一变化，风云变化的时候呢，卦改变了，它开始是一个宁静晴的卦，阴阴天的卦，现在变成雨天的卦，它不同了。所以你不能够还是一个我只要这样子，我规定这样子，我限定了这样子，那不能啊，因缘变化你就是变卦了。所以生命其实告诉我们，我们常常都要在各种的卦的变化之中，各种模式的变化之中应付的最好。晴天有晴天的卦，我们要在这晴天的时候发挥的最好。雨天有雨天的卦，我们要在雨天也发挥的最好。雨天我们不一定说一定要，哦，我们的场地一定要只在那一边，然后没有了我们就完了，没有啊，场地因缘变化我也变化，我在这个因缘里面发挥的最好。所以从这样子来的时候呢，为什么我会常常给学生一个训练，来什么借什么，其实就是要训练你借所有的卦，每一个不管生命发生的人家对你好对你不好，高幸福还是快还是苦，我都要在那个处境里面发挥到最好，接受你生命的每一个经验发挥到最好。所以今天我们在走向大自然学习的时候，其实你会学到很多很多的卦，很多很多的摆阵。你看那个小那两个岛，就是吹来吹去，海冲来冲去，它就是稳稳，它就是在那边的，它没有说什么，就是稳稳的在那边。有些时候生命有些时候是这样子的，如果有一天我们处在一个处境是周围的人都骂粗话的，那真的，那可是呢，如果我们要守着我们的法，我们的原则，那我们就像小岛一样。那个岛没关系，周围都是水，但是我是陆地，没关系，他冲他的，我就稳稳做我的。所以佛陀讲，有些时候我们的生命，佛陀用岛来比喻，当我们的生命有些时候遇到我们的都不是对的时候，我们要有一种独立的心，要有这个独立的力量，就像小岛一样，稳稳的站立，周围都不是你的伴，都不是跟你同类，但是没关系，不同类不是说一定要随波逐流，我跟着他一样，不可以。啊，如果不同类，可是我不能跟的了，有些东西你不能跟啊，那么你就要守住你自己了，明白吗？哦，所以其实你继续的看，未来你每一次遇到生命里面，也许现在还在象牙塔，走出象牙塔，如果有一天你遇到生命的考验，种种的考验，家庭的、事业的、人际关系的、健康的、内在的、外在的，记得，当你有困难的时候，你应该去寻找对的答案，记得四圣谛，苦因
他有找出他的原因，要有信心，要能够他能够度过的，能够解决的。然后呢，其次呢，就算有一些问题你真的不能解决，在无常的法则里面，一切都会过去，不能解决的问题也会过去，能解决的你去解决。好，然后呢，你要着重注意力在那个方法，解决方法，苦集灭道。你要知道勇敢的面对真相，勇敢的去找出真相的产生这个真相的因。然后呢，你要有信心，这个东西可以解决，不解决也会过去，过去了也都解决，没有什么重大的事情的。然后呢，要找那个方法。好，那么这个方法方面呢，就是有两个，我觉得不管遇到什么考验，不管是团体，有些是搞组织的考验，有些时候遇到搞在组织上带领大家的时候遇到的障碍和困难，那么我都会这样子想的，寻找自然界的法则帮我。因为只有依自然界的法则我们才会有希望，我们违背了自然界法则，东西不会变得更好。如果我依自然界的法则去应对的话呢，有罪有多好就是多好的，但是呢，你违背了自然界的法则，你只有更糟糕。如果我依自然界的法则，我不能解决问题，但是我可能够把我的问题减到更少，可以在坏跟更坏之间做一个比较好的选择。生命里面不是每一个选择都是好的，不是每一次你做选择一定会带来好的结果的，有些时候你的选择是在带来比较不坏的结果，你都要接受这样的生命遭遇。所以那一个时候呢，在我来说呢，就是自然界的法则怎么找，有两样，一个是佛陀的教法，佛陀告诉了我们，我们省了很多冤枉路。然后第二呢，大自然告诉你这个自然，因为佛陀的法也是从大自然里面找出来的，只是佛陀看得很透彻，用那个智慧之光照得很透彻，不是一般的人只是用眼睛看，但是呢，用眼睛看也会看出一些自然界的法则，用科学仪器探也会探出一些自然界的法则，用心做新的试验也会找出一些自然界的法则。科学找出的是用物质的试验找出来的自然界的法则，我们用眼睛看是眼睛看到的一些自然界的法则，然后我们用新的智慧之眼看，那么智慧之眼看到的是也是自然界的法则。所以不管怎样，我们都要去尝试在自然界的法则里面去尝试去寻找怎么样的应对的方式。那么在这方面的一个很大的帮助就是佛陀，因为佛陀是我们生命里面最高的智者了，智慧圆满了，所以如果有智者在，我们借他的，他已经画了一个美好的地图，很清楚的地图，那么我们自己去闯着焦头烂额不需要，只要地图里面有指导的，我就要借用这个地图。好，地图里面如果还有不清楚的，那我就在自然里面再去看，再去观察，但是这些都没有给你100%的答案。为什么？还不够彻底。彻底的就是我的观察的能力必须绝对的很强，那么你就要培养戒定慧定力。当我们有定力的时候呢，我们看真相的能力就远远超越眼睛的层次，远远超越物质试验的层次了，那我们就可以达到另一个层次。所以无论如何，生命的答案就在自然里。好，所以今天向大自然学习就是给大家这个分享，希望你们不管生命里面未来你生命里面遇到什么，记得在自然里，在法里，自然界的法则里寻找答案。哦 ，OK， 好，谢谢大家。好，还有谁要发言呢？好，如果没有，我们接着简单的发言和回向，让我们把这个功德学习，这个学习过程，我们在累积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的智慧，般若的智慧，智慧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因为我们正在提升我们的智慧，所以这是一个很殊胜的功德，让我们愿这个功德，让我们在成。一切善业成熟的时候呢，不会放逸，会继续的净化内心，愿这功德力量帮助我消除一切苦因，一切的漏，一切的烦恼。也让灭本样，阿萨瓦卡亚，瓦行何都，愿这功德力量成为我体证安稳清净更高的快乐的一个助缘。那么这个更高的快乐在我们来说，我们就是做涅槃。所以即使是大家对涅槃可能感到陌生，但是想
它代表着清净、安稳、更高的快乐，这样子。伊当咩本样？
涅
槃那色，八戒又何度？好，也愿这功把这功德与一切众生平等的分享。伊当咩本样？
萨
巴萨达那，
巴
杰玛，
嘿
萨比，
咩
萨玛，
本
样巴冈，
萨
班都。
Thank you.